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四章。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要从民中拣选十二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立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哈，第一节呢说所有的国民啊都过了约旦河啊，说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然后呢为自己从民中选取十二个人，每个支派一人啊，这是从第三章十二节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就那时候就讲了，这里也有啊。其实呢就是十二个见证人，因为像用来说就是预表在新约的时候，圣父呢吩咐圣子耶稣基督从这些跟随者当中呢，然后选十二个门徒，十二使徒，然后每个人代表一个支派。这不耶稣说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所以说呢你看哈，在这一章当中呢重点讲十二个人十二块石头，十二个人十二块石头，是吧？十二个人十二块石头啊，按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在写入的时候也有十二支派，所以说十二块石头就是十二个人，十二个人就是十二个石头，公羊之间是一个预表的关系啊，是个互指的关系。你看整个一章都在讲十二个石头啊，这石头就是人嘛，彼得也是石头嘛，对吧？然后第三节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为自己从祭司脚站的地方背负十二块石头，把他们给你们一块带过去，把他们放在你们住宿的地方，就是今夜你们要过夜的。他们住在哪儿？他们住在基甲。今夜要过夜那还住在基甲啊，放在那个地方啊。十二个石头，十二个见证人。十二石头叫什么？非人手所造成的石头，知道吧？啊，非人手造成的石头吗？对吧？就约建圣殿的时候，那石头不让那个用人的这些器具去凿，直接搬过去啊，就这些石头。圣殿不是由石头构成的吗？对吧？然后你注意哈，这些石头从哪搬过去呢？从祭司脚站的地方搬石头，看到吗？从祭司脚站的地方搬个石头去啊，搬石头。祭司脚站的地方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啊。神和约柜同在，神和那些祭司同在，神和他们的脚步同在啊。这里会讲啊，会讲。你看第三章是吧？祭司的脚一进去怎么样？祭司的脚怎么样？祭司站住了。上帝的约柜在这站住了，这能力始终伴随着这个约柜，伴随着祭司这些人，还有他们的脚宗啊，是吧？伴随他们的脚宗。之后呢，会发现会在这个基甲过夜哈，基甲啊，在基甲安营。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四节到第七节，于是约书亚将他们从以色列中所预备的十二人，每支派一人，都召来，对他们说：“你们下到约旦河中，过到你们耶和华神的约柜前头，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做证据。日后你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啊，永远的纪念。哎，看前面永远的纪念。第四节哈，约书亚呢召那十二个人啊，就是以色列中所拣选的每支派一人，对他们说啊，你们往你们的神啊的约柜面前啊，在约旦河中间呢扛石头啊，按照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数目扛石头啊，扛石头。让这个石头呢在你们中间成为见证。这里就讲这个石头，就是说日后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日后的什么意思，你们对他说啊，这是因为上帝把这个水给切断了啊，你们就这样过去了，作为以色列后裔永远的纪念。就是这个石头呢今天就是个见证，我们呢所领受的这个见证，其实这些经文就是这十二人的见证，在新约的时候就十二个使徒为耶稣所赐的见证，就写在新旧约圣经当中，这个叫永远的纪念。圣经当中见证我们是信的，因为这是应许啊，这是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应许。因为这一段后边还会有啊，后边会再重复一遍啊。这就是说这个事情吧，在过去是有效，在现在有效，在将来也有效啊。 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到十一节，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个石头，都遵耶和华的吩咐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祭司脚所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小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照摩西一切吩咐约书亚的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都进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你注意哈，其实这十二个人呢，不止一次抬了石头。你要注意，他是动的，一个是把祭司脚站的地方那个石头抬到基甲，对呀、啊。另外就是把十二块石头放到祭司所站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比如说有些石头是能看到的，立在那个营里，是吧？有些石头呢是在水里边，是在水里头啊，是你看不到的啊。你注意，这以后后边会讲。第八节。以色列的后裔就按照约书亚的吩咐去了，然后背着十二个石头，是吧？按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啊，这个是带到基甲，放在基甲做见证啊。然后呢，还有十二块石头要放在那抬约柜的祭司他脚站的那个地方，在水底下的，直到今日还在那里。也说当时水分开，你能看到清清楚楚看到他们脚底的事，但是水一涨下来就看不到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看哈，也就是说呢，有十二块隐藏的石头。你注意哈，十二块隐藏的石头呢，这个是放在神的约柜所在的地方，神的祭司行走他的脚所站的地方，这是那十二块石头，就是要藏起来的啊。这隐藏在约旦河中的十二块石头啊，写在圣经当中，但是人不一定能看到啊。这十二块石头就是神和他的仆人同在的证据，就是抬着约柜的这十二个仆人，就是在主里面真正的跟主一块经历的他，神的能力伴随着这些仆人的脚踪和道路，他们知道他们脚下有这块石头，他们清楚知道，但是水一上来的时候别人不一定知道，你没经历过这些事你不知道，你没有这些年没主没跟真正跟主在一起传过道受过苦经历过这些神迹奇事的人他不知道，只有真正在主里面经历过的人跟主在一起走过的人这才知道。也就是说这十二块石头在当时干的时候能看到，水一河看不到，这十二块石头今天来说只有当事人能知道，就是那些真正被主选择真正在主里面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他会坚信这一切。另外一个，在那个时代呢，立在约旦河东岸营中的十二个石头，这是什么？那个时代十二个见证人，这是明显的。还有一个就是隐藏的十二个石头，就是在末后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会把这十二个石头显出来。这十二石头就是新约的十二石头。这在旧约的时候，这十二个石头是藏着的。到新约，耶稣过约旦河受洗之后，耶稣把这十二个石头呼召出来，这十二个石头才会在人面前显出来。所以说，你看到旧约的十二个见证人，新约的十二个见证人，是吧？在旧约约书亚和这十二个见证，在新约是什么？耶稣基督和那十二个石头。十二个显明的石头，十二个隐藏的石头，过去的十二个石头，新约的十二个石头，啊，这里都是有预表的关系。第十节，所以说你看那十二个石头，它是水一河，你是看不到的，啊，只有主来的时候才会知道。第十节啊，抬约柜的祭司呢，仍站在河中，要等到神吩咐约书亚对这些以色列人说的所有的事情办完了，啊，照着摩西的事情办完了，然后。这人过去了，所有的人过去之后，祭司和约柜和祭司才过去。所以说这里呢反复强调神给摩西说的话，神借着摩西给约书亚说的话，这里都成全了。上帝给摩西说过约书亚一定会带以色列人过去，是吧？这个应许就实现了，应许实现之后才能过去。另外一个祭司他在水里边，他站在那个地方是上帝与他的能力同在时候，这个水能分开啊，但是他现在不能走，他走了水河这人就淹死在里头了，他要等到其他的这些普通的人过去之后他才走。也要说呢，这些抬约柜的祭司他一方面比众以色列人更接近约柜，更接近上帝，另外一方面他也比众人付出的劳苦的更多啊， 他们要今天来说叫身先士卒，比别人更早下河，比别人更早凭着信心去走这条道路，然后呢他比别人更晚去休息，只有他完成自己的侍奉，等到其他的人过去之后，他才可以离开。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些劳苦传道的配受更大的尊重，意义就在这里。他们要在神家里早早的付出，早早的走，然后早晚晚的离开，就是这样。他站在河里是稳住这个河，靠主的能力让人过去之后他再走啊。所以说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哈，你看新约保罗也说了，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些人能够劳苦，能够有信心啊，也不是他自己的原因，因为神的约柜和他同在，上帝和他同在。所以说神的恩典在一个身上，在一个人身上越大，这个人他也在侍奉上要担更多的劳苦，就是这样。在神家里付出的恩典大，就意味着付出多，奉献多，摆上多啊。你摆上的少，你的恩典就少，你的付出就少，这个从来就是成正比啊。你看那个时代的祭司，他要等所有人都走之后，他就一直在站在那里不能动啊。好，我们看12节到14节，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哎，好好听到，都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4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尊大，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哈，在这里呢就提到，在约旦河西已经得到产业的那几个支派的人，他们啊东已经得到产业的那些人，他们照着你看在第一章包括之前跟摩西就约好的这个事情就去做了，他们在所有以色列人头上过去是吧，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这些人呢，他和摩西都约好了，和约书亚也约好了，他们要帮着以色列的兄弟打完仗，他们再回去，而且他们是身先士卒，是在前面。你看，同样的在前面是吧？他在所有人前面，本来他在那边已经有地儿了，人家就先付出在前面啊。等到这些弟兄得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再回去。这里呢也是再一次强调一个神在神家做事的原则，侍奉的原则，身先士卒，全力摆上，不要专顾自己和自己的家，不要专顾得失。如果传道顾得望风的必不撒种，是吧？如果你算计这个利益得失的话，你不会出去传道，你也不会去投入到传道当中，投入金钱，投入金，这人要是顾利益，为了自己，人永远不会去专心侍奉上帝啊。人应该就所有的人在教会里边是往前冲啊，这才是应该去做的。13节，然后呢4万就是40个1000哈。其实呢一共就4万的军队，但是你要知道后边打败了多少的军队，那迦南人可绝对不止4万啊。但是就是这些人啊，在耶和华面前过去了，在神的保守，在神的同在的时候过去了，然后到耶利哥平原等候去作战。说那一天呢，上帝使约书亚尊动，在全以色列人面前就非常的尊大，以色列人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在他一生所有的日子，这个是预表耶稣。另外呢，如果一个传道者，一个在教会中为首的，他真正有信心，他真正摆上的时候，上帝也会让他的这些同工去尊重他，啊，这些会众去尊重他。只有当上帝这么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像凝聚起来一样，他才能去打仗，都是一心的。要不然的话，里边有不一心的，或者都不尊重他，然后。这个仗是打不了的啊，这个是神做的啊，也预表耶稣和摩西的关系，摩西和耶稣的关系是吧。在旧约人听摩西的，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摩西的律法，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啊之间的关系。我们看15节到18节，约书亚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祭司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过两岸。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跟上一章说的，祭司下，祭司脚踏入约旦河水分开， 祭司离开约旦河的水仍然喝上。啊，看到没有，约柜叫什么？见证柜啊，见证柜。当这些约柜扛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时，他的脚离开的时候啊，你看哈，他的脚刚到岸上，有事就发生了，约旦河的水就复原了，像从前一样。约柜在，神在；约柜在，神迹在；约柜在，约柜离开，神迹就没了，啊，知道吧？而且约柜是什么呢？神将人在约柜当中显出的能力。然后另外一点非常注意，就是抬约柜的人。神从古到今都与这些忠心的，像这些祭司一样，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些传道的侍奉的，在教会当中全，就是说真正的敬畏上帝的人，全职侍奉的人，神和这样的人同在。因为你看之前的十二块石头就是放在他们脚下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伴随着约柜，神祝福了这些祭司的脚踪，他们走到哪里神祝福在哪里，对吧？他走到哪里神祝福在哪里啊，因为他们是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啊，普天下的主耶和华的祭司。所以说你可以把约柜看成是那些真正的神的仆人，在古时的时候就这些祭司，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在初代的时候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包括那些初代的教会，他们出于传道无论到哪里神迹奇事伴随在哪里，在今天也是。当我们真正属于上帝的时候，你到哪里神迹奇事就伴随着你到哪里，就像这两年经历的一样。身份是什么呢？是为了显明上帝和谁同在，为了显明上帝和谁同在。你要知道，其实你不要把约柜单单的看成是一块木头。约柜代表了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些忠心的教会，忠心的门徒里边有神的同在，有天使在里头，有众圣徒在里头啊，一件真正的教会，一些真正属于上帝的，他无论到哪里这极大的神迹其实会伴随着他啊。好，看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正月初十，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同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的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好，我们来看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对，打开这里呢是约旦河，这里是这个石亭，就是过河之前，过了河之后到什么，到约旦耶利哥平原，这是基甲，基甲旁边就是耶利哥啊。好，回去吧。这里再一次呢所以说你看这里哈，十九节，正月初十，国民从约旦河上到基甲，在耶利河东边安营。正月初十，看出埃及记十二章，是以色列人预备逾越节羊羔的时候，然后到正月十四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就宰逾越节的羊羔。第五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然后正月十四晚上怎么样守逾越节，是吧？逾越节的次日吃了当地的土产，逾越节的次日玛拿停掉了，嗯，这你看到没有哈？在预备逾越节的预备日的这一天从河里上来，嗯，然后到正月十四的时候怎么样呢？吃逾越节的宴席，啊，二十节，那十二块石头就是从约旦河取来的，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啊，基甲就是他们安营要攻打以色列，攻打这个耶利哥的地方，啊，就是他们这夜要住宿的地方。按照以色列的数目，十二个见证人，是吧？就像新约十二个使徒一样，十二个见证人。二十一节说了啊，日后呢，以色列人就是那些后裔问你们的父亲说这什么意思，你就让他知道，这个神，这个石头代表着以色列曾经在这个地方，通过走干地的方式过了这个约旦河。 所以说本章呢在最后仍然重复在开头的这些话，就将来怎么跟人讲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在过去的时候呢，就是用通过石头这种方式，在今天我们知道已经写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圣经就像看到这些石头一样，这意义是一样的。你们就要让你们的后裔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是通过过干地的方式过了这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强制神的能力让约旦河的水干了，在你们面前干了之后直到你们过去，就像过去的时候古时的时候在红海那里让红海的水干了然后以色列人过去一样啊。你看日光之下无新事，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啊。为什么有这样的神迹呢？第一是为了让这个迦南地所有的国民知道，让这些仇敌知道神的手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这是对外头的人。第二呢，也让以色列人在所有的日子想起这个神迹就敬畏上帝。所以说这里呢强调的是神用他的能力让红海干了，让约旦河干了，然后以色列人走江河如同走干地，就是说神能在任何的时代为他的门徒开出路，当他差遣他们去的时候甚至是绝境中的出路。无论是出埃及还是进迦南还是今天，你只要信他都是这样啊。另外神迹的意义在教外，就是震慑教外那些仇敌啊，让他们不敢再对我们任意去做甚。在教内呢，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所有的日子想起神在我们身上行的这些大的神迹，就会去敬畏他。其实古时候有神迹，今天是也有神迹的，我们这些年有很大的神迹啊，我们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神迹，这都是从无到有的啊。所以说不用害怕，只要敬畏上帝，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住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说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敬畏上帝，时常想起经常的这些话，也时常想起神在我们这一路走来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所行的那些大能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
阿门。